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来对我们每一位的心来说话。主，让我们真是能够深刻的体会父神的心。主啊，把还没有回家的孩子带回天父上帝的家。主，让你的教会在末世能够承接起大使命的责任。主，能够对得起你的托付。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愿主的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大家好，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从命定晨光一路到末世的讲座，好，愿主纪念大家在神面前所摆上的时间。好，那我们今天是要来，这一节呢，是我跟 Agnes 牧师一起来分享末世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预备，就是关于大使命。首先我们来讲到，就是神允许一些震动来到。好，就比如说现在全球在流行的新冠肺炎，又或者是神允许我们生命，个人生命中有一些事情发生。好，就是神允许震动，其实呢，我是觉得还是有两个目的的，一个就是让我们苏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时刻，也来认识自己的身份，来帮助我们脱离舒适圈，不是脱离苦海，是脱离舒适圈，因为舒适安逸会使人沉睡。好，那震动也会带给我们一个动力，就是让我们兴起，好，拿起神所赋给我们的权柄，穿戴整齐，好，这讲到我们的装备，来承接末世的使命。好，那在新约圣经中呢，主耶稣有两件事情要我们去顺服他的。好，下一张。第一个，好，就是大诫命，还有第二个就是大使命。好，我们看到下一章。好，那大诫命呢是在马可福音，好，第12章29到31节，第一要紧的就是，好，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好，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个诫命更大的。好，另外我们要，神要我们遵守的就是大使命。好，就是在，我们都很熟了，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好，那大使命是教会建立的最根本的目的。大使命也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好，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教会必须在大诫命跟大使命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好，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看重大诫命，我们常常提到说，我们要爱主，我们要等候神，我们要进入幔内。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同时来强调大使命的话，那这样就不是一个很平衡的现象。好，因为当耶稣讲到大使命的时候，是在最后离开门徒的时候说的。好，耶稣五次提到大使命之前，他是先提到了大诫命，因为大诫命，好，是大使命的根基。你必须要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好，爱人如己，我们才能够出去传福音。好，我们必须要先进入幔内，我们才能够出到营外。好，我们必须先要有内室的生活，我们才能够有葡萄园的工作。好，那有些教会是非常看重大使命的，但是如果忽略了大诫命，教会就会没有动力。好，因为大诫命是讲到爱主跟爱人，这个是大使命的一个根基。好，大使命是大诫命的动力，就是当我们爱，我们的爱要有一个出口，我们的爱需要有个目的，好，就是为了要完成父心上的事情。那父的心上有什么事呢？就是福音要传给万民，好，所有受造者都要来认识这位造他们的主。好，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是需要先被神的爱来得着，好，而且我们还要落实彼此相爱，然后我们先要落实大使命，我们才有力量去完成 先落实大诫命才有力量去完成大使命。好，所以我们说大诫命是大使命的根基，好，大使命是大诫命的动力。好，当主的灵在我们身上，主用膏来膏我们，好，就是要我们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使受压制的得自由。好，然而完成大使命是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的，是靠着耶和华的灵，好，得着神的恩膏和能力，我们才能够这样子做。好，那耶稣把大使命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个人蒙恩得救的目的不仅仅是信耶稣得永生，好，上天堂，而是要把福音要传到地极，使万民来爱主，好，来归主，让万民做主的门徒。好，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讲到，待会儿我们在后面会有这个经文，好，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这就是耶稣的，好，耶稣给我们的临别赠言，就是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那我们也必须在这个时刻，好，重新来思考天国的福音的重要，就是当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当天国的福音对万民做见证的时候，末期才会来到。好，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好，所以教会的，我们从以上的这些经文，我相信都是大家很熟的，我们要来思考，其实教会的重点它不是在讲台本身的。好，教会的存在的目的是要来成就大使命。好，我们必须要对灵魂有负担，要为世上的灵魂祷告，而不是为我们自己来求神迹。好，耶稣说你们要出去传福音，好，服侍人的时候就有神迹来印证你们所传的道。好，当你们为病人祷告，你们就会看见医治。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想到说教会的门徒训练，好，我们每一间教会都非常看重门徒训练。好，我们也都做得还不错，就是说我们会强调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好，我们就是彼此相爱，好，就是成为一个家，一个真正的家。我们也会给很多的，好，就是关于信仰的知识来建造弟兄姊妹。好，可是还需要有第三个成分，真正的门徒训练才会发生。这个第三个成分就是基督徒的行动力。好，如果我们把小组的门训，好，对准在关系和知识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不会采取行动的。好，我们也不会取得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结果。因为门徒训练的目的就是要训练出跟随耶稣的人，要训练出生命像耶稣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把门训的来对准在宣教使命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以上这三个成分都会得到。好，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从实战的经验当中，我们所学习的是最深刻的。好，因为这些学习是入心而不是入脑的。就是说我们除了强调关系，好，我们除了给予知识，我们要带着弟兄姊妹来行动。好，那耶稣训练门徒是怎么训练的？耶稣是跟门徒一起生活，一起服侍，一起走进人群。那耶稣是怎么促进门徒之间的关系、知识跟行动呢？好，耶稣就是让门徒活在宣教的使命当中。好，所以当我们的小组，好，离开室内，我们一起生活在宣教使命中，我们就会一起有很多的真实的学习。那当我们有这个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会更加的彼此相爱，更加的知道彼此需要，我们也真正的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呢，我们可能不需要把太多的注意力，好，就是放在每一周就是聚会内容是什么。好，我们也不用再纠结说每个人，好，对我们教会啊，对我们小组的感觉好不好啊，好，这个地方有没有爱啊。好，我们也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 好，就是聚会的预备，比如说下礼拜好，谁要带什么带什么来，好，我们需要做的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极度需要耶稣的世人的身上。好，那有那个 Alan Danielson 他有讲过一句话，好，我非常阿闷的，他说没有比在宣教使命中更能让我们有所学习，没有比在宣教使命中更能让我们体验主内的情谊，没有比在宣教使命中更能够产生门徒。好，那最后一个呢，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我真的觉得在我过往20多年的服事里面，没有比在宣教使命中更能够享受到喜乐跟满足。好，这是我很真实的心理经历哈。有的时候甚至于在我们牧养教会觉得很枯干的时候，因为很多的问题是超过人的智慧跟能力所能解决的。好，我就会在那个时刻，好，我就会离开哈，就是我的那些环境，好，我就去探访，我去探访未信主的。好，然后每一次我都在灵里面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更新。好，那种喜乐满足真的还是不太能够好用言语能够表达。好，那为什么宣教会有让我们能够有所学习，能够让我们好体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好能够带出门徒，甚至于带出我们生命中的喜乐跟满足呢？因为宣教是出于无私的动机的，完全是因着爱灵魂的缘故。宣教是主耶稣的命令，我们刚刚讲过大使命，好，它不是一个选项。好，你不能说我没有宣教的负担，你不能说好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传福音根本就不是一种恩赐。好，凡你有的，神还会更多的加给他。好，这是可能的。那也有些人我也看过，真的非常有传福音的恩膏，就是他们所到之处，真的是到处得人如鱼。哈，我生命中就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他每次出去传福音，他就说我要出去钓鱼。他不是真的去钓鱼，他是去道路上去找人分享福音。好，他每一次出去都能够钓到鱼。好，我就是很佩服他。但是这个是从一个点，一个小小的一个感动，一个负担开始的。好，就像我们不能说我没有爱的恩赐，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爱人。好，这些是在基督的生命里面的，这些都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种子。好，当我们愿意去给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多，好，神会更多的加添。那我也觉得传福音跟宣教应该是基督徒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好，有进就有出嘛，神的爱大大的充满我们。好，我们因着神的同在，因着神的荣耀得了满足。好，那有得就会想要去给。好，我在40岁那一年重生得救，我是从国中的时候就信耶稣了。我真的前半生做了好多年的挂名基督徒，就是礼拜天去教会。好，那儿童主日学我也去教一下，但是我真的从来我都没有跟神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连结，直到我生命中发生了一个刻骨铭心的震动。好，那就是我一个重生得救的开始。很奇妙，当我一重生得救，我的眼睛就开了，我就是对灵魂有负担。好，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我常常被神的爱充满，一被神的爱充满，我就有一些经历，一有一些经历，我就迫不及待想要跟人来分享。好，就是有进就会有出。好，当你得到，你就会想要给出去。好，然后就源源不断。所以我40岁那一年，好，是真的是我生命中永远没有办法忘记的。好，直到就是从那一年的重生遇见神，一直到现在，好，我的生命还是会有高低起伏的，但是我从来没有一个意念，好，就是我要离开神，从来没有。好，那次的相遇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刻骨铭心。好，宣教从来就是没有一个领受天父丰富的爱的人，他会不想要把这个爱分享出去的。一旦你领受了， 天父的丰盛的爱，你就会想要分享出去。好，那教会这个特殊的族群是因着使命跟意向的结合而强壮的。如果一个教会非常强壮，它一定是有很强的使命，它一定是有很清楚的意向。好，教会不可能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所以教会是不应该 focus 在人的需要上，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有些人需要得医治，有些人需要得释放，这些都是在神的同在里面，好，就是附带的这个 benefit。 但是教会并不是因为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好，所有我们从神得到的恩赐和恩膏都是为主得国的。好，那宣教是神的心意。马太福音第九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好，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关键的动词，好，这就是宣教的三个核心的因素。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人，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我们这边就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要走出去，走出去给出去。好，宣教的第一步就是走出我们的安乐窝，好，走出我们的舒适圈，走出我们熟悉的地方。好，那网络资讯现在是非常发达了，其实世界就在我们的旁边，你会发现宣教的契机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很少人跑到街头上去发传单，好，因为我们用 WeChat, 我们用 Line, 好，我们用 Facebook, 好，我们就随时好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一个传扬。好，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机会，好，就是我们即使不走出家门，机会都在我们的面前。好，再来就是看到需要。好，耶稣看到许多人，耶稣就怜悯他们。好，那我们有没有看到，好，就是这个世上的一些需要，我们必须要看得见。好，今天全球的趋势跟各地的现状，我们才会明白这个大使命是有多么的迫切跟紧急。好，每一天的新闻里面，好，媒体的资讯当中，我们都看到，好，全球性的动荡，人心的无助、恐惧、彷徨，好，金融的风暴，好，还有不法的那些事情，好，现在就是新冠肺炎的蔓延，好，还有即将要面对的粮食的短缺，好，气候也是反常的，好，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还有恐怖主义，好，那我们明白了主耶稣怜悯的心肠，我们要看见，好，是有一个宣教的契机的，我们看到人心的彷徨无助，好，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好，不安全感是这么的深，这么的大，好，我们要看见，看到这个需要，然后我们要求主差派，好，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庄稼。好，其实我们可以思考，就是我们有什么专业或者是专长可以奉献给主呢？好，未来的宣教的主力会是专业宣教，好，还有就是营商跟商业有关的。好，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所会的、我们所能的、我们所有的只有一点点。好，其实待会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你会发现所有你线上的五饼二鱼，好，在神的手中都会被倍增。好，你看为不起眼的一点点的力量，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却可以发挥极大的一个功用。好，我们每一个人，好，都有我们的特质或者我们的专长可以献给主的，求耶稣给我们一颗宣教的心。好，人要信他，就是要，好，人没有信他怎么求他呢？如果没有听见怎么能够信他呢？没有传道的谁能听见呢？好，现在正是要领受神的策略，好，还有行动的时候。好，那我现在来讲一个我的朋友陈维恩的宣教故事。好，这就是陈维恩带着他的太太、他的两个女儿。好，他呢，他是美国旧金山，好，三股华人教会的青年牧师，好 ,Tree Valley,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教会哈。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是一个火山岛，而且还是活火山哈。这个国家有很多的都是岛屿，很多岛屿都是活火山。这个是一个福音的未得之地，他把福音传给未得之民。好，他们就是一群受过，好，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就是那里的岛民。好，当他不愿意接医院要去做宣教士的时候，哇，他的母亲非常崩溃，很怕他被食人族吃掉了，但其实这不是了哈。那就是很多人很多的阻力，但是他非常清楚哈，待会我会告诉你们他是怎么蒙召的哈，跟我们想象中真的很不一样。他就去到了这个，好，这个叫做 BM 的，好，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岛，那我简称巴纽，好，我们常常听到的巴纽就是指这个地方。他们就受了一些宣教训练、语言训练，好，然后就到了岛上，好，这个已经是后期的，他们在那里建造了教会，好，你现在看到的是，好，主日崇拜，好的情况，这个简陋的房子就是宣教士自己，还有跟岛民。好，岛上信主的基督徒，好，一起盖出来的，好，就是他们的会堂，简单的会堂。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好，这是韦恩跟月慈他的太太的家。好，我们看到地上那个一点一点的，就是被白蚁好蛀过的那个墓穴。好，那他们在那边，在这个 BM 这个岛上呢，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好，那现在要回来了。然后他们那个他的女儿就说，我要带一个纪念品回去。好，他就把这个被白蚁蛀掉的这些墓穴就装在一个瓶子里面。好，因为这 BM 你看这个孩子他是在那里长大的。好，那我现在就要来，哎，还有没有照片？哦，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好，这是右上角的那个是韦恩现在在台湾做的工作，就是训练长期宣教士进到未得之民好的地方。那左边左上角是他们的会堂，那左下角是现在的 BM 教会，好，右下角是韦恩一家人。好，我现在来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好，这个是在南太平洋的 BM 这个岛呢，这个族总共有3000多人分散的住在3个岛屿上。2008年维恩他们的团队就开始到这个活火山岛来传福音了。这是人口最密集的也是文化的中心，他们就在这个岛上来建立神的家。这个 BM 这个族呢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他们甚至于连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当然就不会有自己语言的圣经，他们也不知道引路人，这是他们称耶稣的，他们就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做的事。好，然后2009年好，韦恩全家搬到巴纽，好，他们把孩子都带去，是全家一起进到那个地方。那你说小孩子读书怎么办？好，他们3对宣教士都是用 homeschooling， 就是自己在家里教孩子。好，那一去到那边，虽然你是蒙召去宣教，但是不代表宣教的路好就是一路平顺。他们去没多久，那4岁的孩子就得了疟疾哈。但是这个孩子呢，好，就是韦恩形容他以勇敢又沉稳的态度，好，面对循环的发烧跟治疗的过程。好，然后2011年他们完成了语言的学习，好，他们学习了 BM 那个族的语言，然后要开始来做母语课程的时候呢，还有做圣经翻译，他们都受过圣经翻译的训练。就他没有想到这个太太月慈就发现有硬块，然后诊断是乳癌的第3期，所以他们就回台接受1年的治疗。好，从2008年到那个岛上，到2011年他们回到台湾，好，他们岛上的人都不认为好他们这一家人还会回去。好，但是当我们就看到下一章，好 ,2012 年好，他们回到巴纽开始第一次的福音的圣经课程，从创世纪好到那个新约的福音书3个月。许多人就明白了福音，好 ,BM 的第一群基督徒就诞生了。好，因为 BM 的族这个语言中他们的母语里面没有基督徒这3个字。 哦，弟兄姊妹就用活人自称，就是你信耶稣，你就是一个活人了，你就从死里面活过来了。哦，然后也是因着弟兄姊妹的好、哦、的感动，他们读到《使徒行传》，他们觉得说他们应该要开始主日聚会了。好、哦，所以 BM 的教会就诞生了。到了2013年，他们开始教罗马书跟以弗所书。好、哦，后半年好、哦、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地主把原先租借给他们的土地收走了，不准教会再使用，所以他们只好好、哦、在弟兄姊妹的家里好、哦、主日聚会。我们再看下面。那2014年呢，他们再一次的教导圣经课程，好，这一次很特别，是宣教士好，还有 BM 的基督徒一起教，就是由那边重生得救的人好来协助，他们开始跟宣教士分担主日的信息。到了年底，好，主日信息完全是由 BM 的教师，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好那一群人来负责。那教会弟兄姊妹开始以他们的菜园还有捕鱼的奉献买了一块地，好，准备要盖礼拜堂。好，弟兄姊妹他们在那边的生活是很清苦的。好，他们的日常的所吃用的就是自己种的菜还有下海捕的鱼，这就是他们日常的好生活，他们其实是很贫困的。然后他们信耶稣也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因为那个地方是主灵崇拜的，有巫师的。好，当一个BM 的人去信了耶稣之后，他会遭受到他整个族里面的对他的一个抵挡跟敌对，好，有很多的迫害的。好，他就是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们都会面临很多的冲击，所以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好，那2015年他们决定好再一次的开放，就是再来教导圣经课程。那这一次呢，已经是由那边的基督徒来负责教导了。好，这些信主的族人，好的，他们所教的信息的内容跟宣教士所教的是一样的。好，他们其实他们跟我说，开课的时候，好一大堆岛民来，诶，他说怎么这次怎么是黑人教，就是他们自己的人啊。他说我们想要白人教。好，那这些宣教士就告诉他们，好，我们已经完成了训练。好，现在由你们的人来教你们，我们不会再主导这些课程。那很有些人就不满意了，就离开，但是也有很多留下来的。那他们说这一次的课程是有史以来最有收获的一次福音行动。好，课程结束之后，19个人决定受洗成为基督徒。好，我们再看故事。好，我问过他一个问题。好，我曾经邀请他来我们教会，我就问他说，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就问他说，你是从神得到什么意象或异梦，你才走上这条宣教的道路的？好，韦恩的回答让我们很多人都跌破眼镜。他说，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得到什么意象，我也没做过任何一个异梦。他说，我只知道爱主就是遵行他的命令，我只知道行神的旨意就是爱神的表现。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好，我们常常在讲我们要做末世的得胜者。好，我觉得韦恩就是一个末世得胜者的一个画像，这个家庭。好，那很多人为岳慈祷告，好，说主必定医治你，因为你为神做的这么多，神不会亏待你。韦恩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为主做的事跟我们现在遭遇的苦难好来做一个对，就是来认为说，因为我们曾经服侍神，我们为主摆上了这么多，所以我们理当可以被免除这样的苦难。他说，我们的祷告是说，求主使用这个苦难，让我们可以继续的荣耀他的名。那我有个朋友，好，现在也是跟韦恩跟岳慈在同一个教会。好，我们是长期在为他们祷告的，我们常常在收他们的代祷信。他的故事实在是很精彩，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讲很多。那我就问他说，岳慈现在看起来怎么样？他说很难相信，他说不要说他是癌症末期的人，他说看起来连病人的样子都不像。他说常常在教会的主日看到他们全家来，因为韦恩还有在其他地方做一些宣教的训练。他说岳慈是满脸 充满荣光的，而且永远带着笑容。他说我丝毫看不到这个疾病在这个家庭上面有什么诠释。好，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我就觉得说好像神就是拣选了一个家庭，好，让他们就活在我们的面前。好，好像神也借着这个家庭在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好，我们到底就是相信的是什么，然后借着这个相信我们想要活出什么。我跟维恩是怎么认识的，就是我们以前的美语中心时常邀请他的团队，他带了好多年轻人，那年他才30岁，他带着好多年轻人，都是不会讲中文的，但是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华裔，都是华人的孩子，他们就来我们美语中心，每年暑假来做短宣，好，然后就是带领我们的孩子跟孩子一起玩，然后也把福音传给他们。好，我真的从维恩的生命故事里面，我看到太多的东西了。好，我每逢想到他，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觉得他的宣教故事也很常激励我。好，因为等一下还有 Agnes 牧师的分享，所以我现在来想做一个总结。好，我就觉得再下一张哈。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以我来讲，我就不能说哦，我是牧者，好，我牧养教会都没有时间了啊。大使命是弟兄姊妹哦，要去例行的，我不能这样说。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好，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福音传遍天下。好。对万民做见证，末期才会来到。我们用什么来预备主耶稣的再来呢？好，然后爱主的心就是我们宣教的驱动力。这个宣教的心是从父的心所流出来的一个托付，因为天父相信信任我们，天父把他的梦想交给我们，天父用他的同在跟他的荣耀来穿戴我们，天父以他的生命来滋养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像耶稣一样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的走到人群当中，好，去触摸那些贫穷的，好，去触摸那些有病的，去触摸那些人心中最深的需要。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教会要进入一个福音收割的季节，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好，但是祷告的目的是为了灵魂的收割的呼求，教会应该要预备收割。神已经听见了我们的好的哭喊，以及他子民的回应的声音，所以我们要辨认出神的时机，跟神的节奏一起前进。好，我们现在正处在以网络来收割的一个关键时机。好，这是 Patricia King 啊，在帷幕里面好说。放的一段话，好，所以让我们认真的来思考关于在预备末世的时候，好，所有属神的众教会，所有属神的儿女，怎么样好来预备完成大使命？我觉得我们需要认真的来思考。那我刚才的 PPT 里面有一些数字哈，那些我们就不去看了哈。你会知道北美真的是一个沉睡的地方，好，教会的增长的那个比例实在是很低。好，我们也看到在世界几个大洲里面呢，好，基督徒的人口还有年增长率，好，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要起来还福音的债。好，福音是从好欧洲北美将传到亚洲非洲，可是今天我们回头来看这个福音的进程，我们真的明白神为什么要震动我们。好，我们在震动当中，我们不但要醒过来，好，我们还要兴起来，好，来完成神给教会的最后的大使命。好，那接下来我把时间好来交给 Agnes 牧师，他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在本地的哈。在本地的一些宣教工作。好，Agnes 你可以了吗？
呀，非常感动啊！谢谢分享这样的见证，成为我们一个激励，一个榜样哈、哦。谢谢主。好，我现在打开我的视频，可能其他视频需要关一下，请雨欣帮忙留意一些视频不小心打开了，可能是需要关起来。
好的，是的。
我看我是哪一张？哎，对不起。Yeah. 我就简单哈几方面。那预备末世啊，因为我们这个课程讲到预备末世，所以呢，我就在想神的心意哈，其实我们现在当我们讲到末世，特别要靠近，我们已经进入灾难的起头，还有呢，进入呢慢慢那个七年的预备的当中，所以呢大家我们都非常的迫切哈，但是其实呢是要进入一个主一直期待教会最荣耀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征战甚至灾难，但是呢基督的心腹是要得胜会得胜，要承受会承受，神的粽子要长成基督的身量，而且带着耶稣基督的生命爱和权柄，在地上收割庄稼审判仇敌，是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批得胜者，像成辉牧师，神现在预备我们的属灵体质会大大的提升改变，这个也是我们这40天祷告的一个方向。主啊，让我们配得上成为一批那个长成基督身量的，可以在末世不只是仅仅可以生存，乃是极荣耀的彰显你的生命，而且呢成为你一个使用的管道，与你匹配，来服侍你。所以其实主在征召我们要进入神末世的军队。我先看几个简单的经文哈，就是呢罗马书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我相信这个种子就是一个长成基督身量的，这个可以预备进入将来千禧年的，但是呢，在千禧年耶稣再回来之前，我们就要显现出来，带着神的荣耀呢，在末世的征战当中来为主而活的。另外呢，但以理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刚强行事。其实呢，当黑暗越黑暗的时候，就要显出神的百姓如星星一样显出来。其实，当我们有了这个生命的身量，我们不一定是现在我们所一般的过去的那种形式宣教还需要，但是我在我们每一个职场，我们每一个地方，在七座山都是宣教的基地，都是造祭坛的基地，就像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他们是宣教士，而且是最有大能的宣教士。但以理是先知，他是一个人的影响可以影响到整个可以巴比伦的大国，甚至呢尼布加尼撒王都要承认但以理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不管在哪里，只要认识神，真与神同行，在末世是非常荣耀的，必与神同行，刚强行事。然后神最终的是要成就，照着所安排热情满足的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同归于一，各族各群各方，凡被造的都要在基督里成为一。所以在这个一的当中就一定包括所有的民族。另外就是亚摩斯书就我应该在前面哈，这个宣教以色列的复兴大使命都是连在一起的。耶稣再来就是到那日，当要预备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破口，把破坏的建立起来，重修修造。特别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点，大卫倒塌的帐幕是一个亲密与神亲密，而且不停的敬拜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现在全地兴起的敬拜跟什么呢？跟下面是以色列的以东所剩剩余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是以宣教，还有呢日子将到，而且这个宣教是个大丰收，耕种的要必接续收割的，揣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要流奶，所以我们已经即将要进入一个极大丰收的季节，所以圣灵在动工，我们已经进入了我就分享了在上个月呢非典不是非典，就是这个病毒，为病毒祷告，我们就呼召了三天的禁食嘛。三天禁食当中呢，每一天神有给我很多话，我其中一段呢我来不及翻译哈，但是我就稍微分享。其中呢神就说他现在要征召我们的进入呢他的军队。请雨欣帮忙谢。然后呢主说他愿意征召凡愿意的进入他的一个军队。他说这样的末世的军队比世界上任何的军队更合一。因为呢你们是听圣灵的，会更精准，更快速，更有能力。我在呼召，在征召凡愿意的。想到诗篇110篇当神行军的时候他的子民是甘心献上自己。然后呢他的青年如果按原文的翻译，他的百姓会如甘露一样的归向他，就许多会回应的。然后他说继续神对我说，我会给你呢一个超自然的属天的那个智慧来分辨，来知道，然后执行我的旨意。我在呼召你，你愿意吧，我宝贵的儿女，我把你保存到这个时代跟时间，要加入我在历代当中最有能力的军队。但是从现在开始，你要知道那个训练会不一样，那个任务会很重要，而且我要求完全的顺服跟完全的舍己牺牲。你再不要寻求自己的意愿，享受自己所喜爱的做你自己所喜悦的，再不能这样，不然就没有了，你就离队了。我让你们成为君王祭司是为了这样的时代，这样就是一个这个时代的君王和祭司的样式，让你的灵人要兴起来回应一个更高的呼召，一个更高的挑战，不要满于比这个其次的更次的，但是一直要保持谦卑持续的寻求我，等候我，跟一起同心的人等候我，然后我就会告诉你们要怎么样往前，你就会跟我就行驾在高处。所以呢他说你要预备未来的十年，虽然会有很大的震动，但是呢在那些与我同行跟我紧密同行的人当中有许多荣耀的见证，就我相信就像好像但以利跟他三个朋友的在狮子洞里面得保护，在火窑当中有耶稣与他同行主说摩西在山上40天两次，然后离开的时候他的脸是发光的，因为他跟我在一起。所以现在我对我的百姓的嘱咐，从现在开始请你非常的认真对待这件事情，花时间跟我在一起，听我的，跟随我的。我亲爱的，我如同一个父亲对我亲爱的孩子说话，我等了很久，等你们与我同行来完成我的旨意。所以我做一个祷告，我们再到下面，让大家也可以来考虑是不是回应神的呼召，被征召进入这个末世的军队。 天父，你的呼召现在已经发出全地，你也是接着这个疫情来唤醒你的儿女。主啊，让你用各种的形式在人的心呼召的时候，人的心就回应。主啊，你就得着照着诗篇110篇的，当你行军的日子，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百姓是甘心献上自己，我们是行伍对齐的。谢谢主，愿意接受最严格的训练的是没有自己的，是完全在一个整体的军队里面，没有我自己独立一个人伸出我的头来的，是完全降服在你面前，在整体的队伍当中的。谢谢主，我愿意说，我回应，我们回应你，愿你的心满意足，也帮助我们在我们习惯了分心忙碌的生活当中，真实的认真来花时间跟你在一起，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那讲到神的次序，刚才讲到当我们预备这个大丰收就在门口了，都在门口了，所以我特别提出三个族群都是跟我们华人命定息息相关的，因为神爱每一个族群，神的次序，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知道呢，在一切神行事的次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你的奉献不要忘记，先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你的祷告不要忘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你传福音不要忘记，先是犹太人，希利尼人。犹太人他有长子的位分，是我们属灵的长兄。我就分享我自己呢，以前知识上从一个代替神学读圣经，只是读到所有的经文，把教会把自己取代进去了。但是其实我读的时候呢，也会想到这个是对以色列说的。如果我们从头读一遍圣经，你发现都是 99% 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所以每一个圣经我们要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先为犹太人祷告。所以我头脑知道犹太人是重要的，但是呢那个心还没到，直到有一天在大概十几二十年前一个传道要去以色列，请我为他祷告，那里跟现在一样不安全，有时候随时有炸弹。我就记得在我房间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突然一秒钟神的心就临到我了，神的心就临到我，他对以色列的心一秒钟就临到了，而且当中就是一句话，我喜悦华人为以色列祷告，我喜悦华人为以色列祷告，我喜悦你天天为以色列祷告。当时我的心完全的就变了一个了。然后我也听过很多的见证，这个时代是神超自然的把我们华人带进一个爱犹太人的，这个是在许多的族群当中，我们是华人是其中一个很独特被拣选的，是整个族群。我想其中一个是我们人多，更多人为以色列祷告，但是有更大的命定，就是中国人爱以色列是没有理由的，听说是超自然的，而且是，所以我常常以前我邻居是犹太人，我就去以色列回来跟他分享，我就很真诚的说，我说我们中国人非常爱以色列，非常支持以色列，许多人天天为以色列祷告，我说这就是神做的，是因为神没有忘记你们，神是真神。好，我暂时讲到这里。好，第二，我就分享一下 原住民土地的长子。那犹太人呢，如果我们在北美是很多的，美国有快600万了，我们加拿大也40多万了，我们很多的大学的教授，我们的医生、牙医、眼科专科，都是我们的律师，都是犹太人。我们都可以让祷告的时候神会带领我们。第二，原住民，原住民是土地的长子哈。那我们看一些经文，申命记32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我一直揣摩这句话，我说至高者将地业分给列邦，将世人分开，照以色列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因为呢，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业产业本是雅各。我揣摩很久，也求问神，也看原文，也就是这个意思哈。英文也就是。那我有几个结论呢，就是这个列邦的土地跟以色列是有关的，而且照以色列的人的数目，照以色列的支派是有关系的。那么因为呢，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是雅各，好像是从雅各再分出去的，是从以色列作为一个本再分出去列邦，都跟以色列有关的。那至少呢，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各处的原住民，他如果信耶稣，很快被开启对以色列，或者过去没有被开启，一分享他马上回应。所以你现在看见呢，在以色列的祝棚节，他有一个列邦的游行，3000人这样的在街上，各国的代表100多个国家的代表那个每年都有，就是呢来宣告我们爱以色列带着国旗，其中很多是非洲国家去的。非洲国家很多的非洲的族群就是他们的当地的原住民嘛。然后当然有我们中国的原住民、台湾的原住民、加拿大的原住民。对以色列是特别的热爱。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好像他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叫他们寻求主。所以原住民的土地呢，是神量给他们的他们是神量给他们，是让他们住在那里。就像旧约圣经以色列你不能去迁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给了罗德的后裔，或者是那个扫罗的后裔，或者哪一些是你不能去占领的，是我分给他们的。所以呢，这个土地的长子主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份呢对土地的一个特别的权柄，因为是主量给他们的。所以他有你发现原住民是非常敏锐的，对土地对灵界也是，但神是要他们来寻求主。所以呢，我们是有一份是需要呢拥抱认识原住民与他们同行，尊荣他们，也让他们能够站起来。这个因为神的次序呢，第一就是犹太人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各方面不忘记以色列。另外我们在本地，在加拿大，在美国甚至在中国也有了一些的原住民一些地方，我们不忘记当地的原住民，要来尊荣他们，认出他们。因为唯有他们原住民是可以说我们叫 gatekeepers， 是守门户的。他在灵界里神赋予他一个权柄。所以呢，在灵界里赋予他一个权柄呢，我发现他们同样的跟我们做同样的祷告。他的权柄比我们大很多倍。如果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在我这个城市，我说哈 打开城门，欢迎主再来，就是说来充满这个地，来造访我们。我发现呢，他可以同样一句话，你会感受到呢那个权柄，他赋予有个权柄，好像爸爸说话跟个小儿子说话不一样，他有一个权柄神给他的，所以教会不能少了他们，教会需要与他们同行。因为有任何事情我们在这个国家要成就的神的心意，不能没有他们，不能略过他们，越过他们说我们来做什么。所以呢，我们在加拿大的Linda Prince 大酋长，他因为作为一个原住民，他很懂一些原则。有人说呢，北美原住民可能是呢圣经的一个失落的支派，也有可能哈，有些那个根源。但是呢，其中一点呢，他们知道一个次序。他说呢，很多人到以色列去，就是开特会啊，办事工啊，办一些的一些事情。但是他第一次去以色列呢，神呼召他，就说他那个时候他说我的族群，我自己家里的人没得救，我要先救我家里的人，我才去关心以色列。神说不，你先关心我的百姓，去做我要你做的事情，那我会照顾你的家。所以他就开始每年去以色列，后来他的基本上大部分家人都得救。那他去以色列的第一次，他就说照着我们原住民的礼节，他有很清楚的一套礼节，是很多是合乎圣经，就是圣经一样的。你记得在我们如果读生命记前面几章，他们摩西在述述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先派人说，我可不可以经过你的土地，我经过你的土地我不会要你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喝你的水，吃你的粮食，我们会付钱给你们的，只是我们请求你准许我们来经过你的土地。那当时巴山王二跟那个西斯本王西宏不肯，这是生命记第二章就是不肯让他们经过，出来打他们，赶他们走。所以呢，原住民他们以前也是分地区住的，他们从一个地区到另外一个地区他要去打猎甚至经过，他就会先找那个族长酋长问，我可以经过你这个地吗？他会问那个准许，这是个次序。所以他第一次去以色列，他说我要找谁呢？他呢后来就说，那他就去政府说我要来这里为这个土地祷告。他说我带着一些原住民，我来这个土地，我想来拜访这个国家的领袖，也请求你们给我们准许。那当时呢，以色列后来反正政府里面有人接待他，就觉得非常稀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很多人来来去去，从来不告诉我们他们做什么，就开始明白这个礼节所以就后来就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他说我要尊入这个土地的主人。所以原住民呢是知道呢要我们也是要按着神的次序来尊荣这个土地的主人，我们住在这里要纪念他们，尊荣他们，祝福他们。这个是神特别给我们北美华人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呼召神给华人一个很特殊的呼召，是很容易被接纳，因为我们没有侵略性。我们曾经在北美盖铁路原住民很能接受我们，所以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桥梁，成为家人，成为医治他们的，扶助他们的，与他们同行的，让他们被建立。因为过去的历史，很多的国家对他们的伤害、虐待、侵犯，以及他们里面很多破碎，但是华人在当中成为他们很大的医治力量等一下我给大家会有一个短的视频，还有一些照片哈。所以如果我们为到加拿大祷告的时候，不能忘记必须原住民他被兴起，必须原住民有复兴，然后这个国家就真翻转了。如果真正被兴起来的原住民知道自己是谁，站在位上， 他们，我们跟着他们，他们在前，可以说以色列是在前，如果在这个国家，犹太人，然后土地的长子，然后我们一起的话，那那个祷告的权柄就真实的有，可以带来那突破性。嗯，然后呢，神看，原住民是非常宝贵，可以说其实呢，原住民是神，眼中一个在，其实是一个隐藏的宝贝。啊，好，嗯。嗯，我分享自己一个见证哈，我不晓得你们多少人曾经被原住民呢欢迎到加拿大的。我记得我来了几年之后呢，大概十年之后有机会遇到一个原住民，他说你有没有曾经被原住民欢迎到加拿大？我说没有啊。他说我来为你祷告，他就祝福我，他祝福我，他说是神差遣你来的，我就祝福你，我欢迎他来到我们这个土地上，我也祝福他。啊，他在这个土地上能完成神给他的一切的心意跟梦想，让他在这个土地上可以呢丰盛，可以昌盛，可以得祝福。你知道吗？他为我祷告的时候呢，我突然觉得灵里有一个好像一个打开了，灵里觉得一个释放了，好像灵里呢有个东西没有了，其实无形当中可能有一点点的压制，空中没有了。一个呢，好像不能展开往前的，没有了，就觉得有个祝福，一个敞开的，一个道路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嗯，你呀，好，等一下，我用那个视频来跟大家分享哈。我再讲回以色列，刚才忘了。最近呢，我们的大酋长，因为是我们支持的 Linda Prince 啊，是我们更新家庭，我们支持他与他同行。他刚刚从以色列回来，跟一些以色列的领袖，还有一些其他先知在那边。他说他后来呢，去了以色列的北部，非常兴奋的。我昨天跟他吃饭，就陪他吃饭哈、啊，他就很兴奋的跟我说，他说这个已经是收割的季节了。为什么？他说呢，我在北部呢参加一个家庭聚会，然后呢来了一些不是信主的，也传统的犹太人，是没有信主的，有一批年轻人。我说他们怎么会来呢？他说他们因为听说有北美的印第安人来了，很好奇要看看北美印第安人啊。结果呢就听到他分享他的见证，怎么样是主耶稣超自然的来造访他，充满着爱，他就一刹那之间信主的。然后他们就每一个开始分享了，他们都有异象，他们都被耶稣造访，而且他们当中有很多是被造访，是被提这样的属灵经历。所以当我们为以色列的祷告，过去我们听说是中东的伊斯兰背景的，是很多的异象异梦信主的，现在是犹太人归主的时候了，是70年满足的时候了，70年满足的时候，犹太人要归主了，犹太人归主了，所以神要用异象异梦要造访他们，是收割的时候。那他昨天加了一句，都不用去传了。这个不是说不用传，但是我们的祷告带着力量，如果神差遣我们，还是要去与他们同站立。好，我等一下就给大家看一些视频哈。然后呢，华人的命定是中东哈，很简单，我就讲呢，这个中字，我们呢也是更新家庭的一个牧师，他突然呢十年前在我们聚集当中，他领受这个中字，你看见一个中好像个人站立，两个手好像插着腰，他就说中字不就是中国人的命定，一个手挽着以撒的后裔，一个手挽着以实玛利的后裔，以色列人中东人一起带着他们回家，回到天父的家。这个也就是呢，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我们听很多的华人的命定中东。然后呢，这个华字那次也是呢，大家看见了华是什么，你看见都是十字架，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背十字架是理所当然的，为耶稣基督。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华人，不用怕。然后呢， 简体的华也是画成一个十字架，从很多分散的十字架，现在这个时候神让华人成为一个身体，全球的华人成为一个身体，一个声音，一个血脉，拥抱一个命定，就是拥抱十字架的命定。而华人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就像刚才欧比牧师所说的，是带着神的爱跟生命。然后一个牧师也分享，他觉得华人好像一个催生婆，他就说他在东岸的催生原住民的合一进入神的家，催生以色列中东进入神的家。我们是一个用一个很低的姿势，不是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隐藏的桥梁的服侍的扶助的支持的，就像亚伦霍尔要扶持原住民，让他们要站在土地长子真正的位上，要带领这个国家。所以这次 Battle for Canada 为加拿大征战，这个是原住民带头的，从来没有在一个全国的一个祷告，或者一个运动，或者一个祷告的一个是原住民带领，他们开始站起来了。所以宣教的一个钥匙是一个带着他同在跟爱的家，无往不利，带着神同在的，带着神的爱的一个合一的家。那个大滚神到哪里就必须要倒塌了。好，我给大家看一些的视频。好，我想先看一下呢，原住民这个，我就非常感动的，我们东岸的家人在东岸，就是华人的家人，他们有，因为他们跟原住民呢接触有大概三年，跟他们有些连结带他们等等。所以呢到一个地步呢，上个月他们有11位的华人牧者跟代导者邀请20位华人牧者代导者邀请了11位的原住民的一些领袖一起来一个小聚集，就是彼此认识相交。在这个认识相交三天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然后呢就聊天，听他们一个原住民分享他们心酸的那种痛苦的在原住民区成长这种的故事然后成为家人所以看一点点哈，看一两，怎么会不见了？哦，不要紧，我放在另外一个
Gordon, Father,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happiest moments that I have in my
life. 看不到，只看到。
我知道，我知道，我在弄，因为我把那个弄出来。算了。好，这个是东岸的许忠实牧师还有就为着一些原住民的领袖来祷告。后来他们感动呢可以的，没问题的，可以放的 ，keep 那个视频继续录，让他们呢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家的环境里面，他们是来自不同族群的，因为呢First Nation 第一民族，他们都有1000个不同的，很多语言不一样的。也是彼此的，以前是打来打去的，所以现在他们也是在基督的爱里面呢，也是合一愿意立约。所以呢许牧师就非常感动。OK, 继续 wait.
My life, to see the small seed of unity begin here in this juncture. Lord, I pray that more people with the same kingdom heart and family heart.Will be drawn together. Also, dear Lord, your revival and restoration will completely come to the First Nations of this beautiful Turtle Island. Thank you, Lord. We rejoice with them. We will give glory to you, dear Lord. Glory be unto you. Joy and peace and family love.
刚才那个是许忠实牧师哈。
在下一个哈，不要紧。
后来他们一起按手为每一个为他们祝福祷告，后来又换过来原住民为华人祝福祷告。
东岸家人，我刚才说是就是那个是美国东岸哈，但是呢加拿大美国的原住民是一样的，除了加拿大多了两种Métis 跟 Inuit 哈。那我挑了一些呢我们与原住民同行的一些照片哈。你现在看见是一个吗？一个是吧？一张是吧？大家看见吗？是一张是吧？
很多张，
是很多张。
哦哦，所以他没有出来一张。哦 ，OK， 那我要怎么弄呢 ？OK， 我以为是一张。哦 ，OK， 那我把一张弄大再说吧。Okay. 这样哈，好，你看见呢？这是去年我跟洪传道呢。洪牧师呢有几年呢我们陪伴呢我们左边两位呢非常宝贵的台湾原住民家人，一个是秀美牧师阿美族，还有呢那个不能族的那个一下子说不出来了，吴妈妈，我们就陪他们一起呢一个白人的一个代祷者走遍呢那个沙省的那个一些的原住民区，是他呢祷告，还有呢连结了十几年的。后来去年有一个聚集等一下你看见了，还有赵牧师其他人都去了。然后呢拿着这个大鼓呢是右边这个 Gene Hill， 他跟前面的 Linda Prince 大酋长，他们现在两个都住在温哥华哈，非常宝贵的。然后呢他做的大鼓，因为正好吴妈妈一次找鼓买，结果他把这个巨大的鼓送给他。因为原住民是非常慷慨的，他有的都可以全给你。OK， 这个是这个不管。那这一张也是另外的哈，另外一次就是那有一个Linda Prince 办一个招住原住民，他就呢设立呢有每一个门户要守门户的，特别给他们托付，你们在东边、南边、西边。北边无论加拿大美国的，你要知道自己是个守门的，在灵里要来为这个土地来守望哈，为他们来高抹祷告。这个呢就是呢我们那次去年沙省的大概七月的一个小型的原住民的聚集，但是我们有一批的华人去 support。 那这个呢就是呢Inuit 我们北部的所谓的爱斯基摩人 Inuit Gila 呢他也是常在我们这边的哈，非常宝贵的。还有呢，这个 Papa Tagak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小团队哈，我们那个时候那一次还是另外一次，跟一个酋长，我们就也是个敬畏神的酋长，天天呢为他的那个保留区祷告，他的保留区是最多的贩卖毒品啊这些的很多问题。这个就是那次的聚集啊，去年我们有一批呢华人，我们一起去的，来为这个聚会呢守望祷告跟去 support 他们。其实我们就在那里，他看见华人，他们说我们欢迎华人来，我们需要华人，他们就感觉华人在，他们很安全，很信任，他知道华人很爱他们，因为过去我们也建立了好多年的关系了，我们哈，从最早的加拿大回家
啊 ，Papa Gideon 昨天那个 Linda Prince 也是说啊 ，Papa Gideon 怎么样啊？哎呀，他是充满慈爱的啊，啊啊，原住民我说很好客，很慷慨，我们也好多天住在呢其中两位原住民的家中，这些都是单个的照片哈、啊。啊，原住民就说非常爱以色列，他们自己做的毛毯啊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呢，你看也是爱以色列，他自己呢做那个披肩来跳舞的中间啊，他是 Edmonton 的一个姊妹哈，他做的，你看是他自己做的啊，有以色列，有那个生命树，有十字架啊，所以他是真实的信主了，就是呢，所以啊，这个呢，可以看吗？可以视频，这个是个视频啊，不要紧。我就说他们是很有礼节的，当他们这个聚会一开始，他们说我们先要尊荣万王之王，所以他们就接着呢，刚才他们排队进这个帐幕聚会，但是呢，这个帐幕的前头就是呢，是这个代表他们有个特别的这个什么头饰，是给最大的酋长啊。我们的神啊，就是呢啊，带着然后其他的呢各族各群，就是按着次序呢来进到这个会场，然后才正式呢开始聚会呀。这个就一点点，然后我就放一个现在放几分钟的啊我们叙利亚的视频。刚才好像还没讲到叙利亚施工了，讲到了。啊，对，刚才讲到华人的命令的时候呢，就下面还有一点东西，嘿嘿，我忘记了，可能要过个五分钟啊。特别我们现在其实世界是越变越小，就中东也来到我们当中了，我们的宣教也不一定只是那种去到他们当中了，虽然也可能会有。那三年前不是三年前，现在五年前了哈。我们的总理呢就欢迎了25000的叙利亚难民来，当时他们流离在世界各地的好几百万人。那我呢一点不关注，那个时候我的关注点呢都在以色列，但是呢神要我关注的时候就给我两个异梦哈。那异梦之后呢，我寻求主呢，主就其中对我说这些话，他就说要看他们是我的百姓。看他们这些叙利亚的难民是你的家人，你的亲人啊！跳到后面黄色的，你们去照顾他们，你们去用我的爱去接触他们，你们去喂养他们。当我把这个考题放在你面前，我不愿意你们不及格，你们若愿意回应满足我爱他们的渴望吗？你们愿意回应满足我，可透过我啊爱他们的渴望吗？他们原属于我。当你们以我的心去关怀他们时，你们会得着丰盛的赏赐，并找到你们的命定。记住，我是因垂听你的祷告，你们的祷告和因我的救赎计划而把他们拆来的。加拿大仍然被呼召做我医治列国的器皿。看，这是我所亲爱的叙利亚和中东的百姓。然后呢，在有个异梦当中呢，让我看见很清楚的一个好像一个他举起来叙利亚之家。然后呢，我再问他，就说要为他们预备一个家，一个充满神的同在敬拜的家，让他们进入家中。那我就给他大家看看视频跟照片哈。OK。OK， 我看先看那个两分钟那个的那个视频是谁做的，我放在哪儿。对不起，走。去哪儿了？OK， 不要紧，然后我重新把那个找出来，我想还蛮重要的那个视频不要紧，我很快的先看一下那个照片，很快的。 有些大家可能在我们周六特别是为以色列中东祷告，那以后也要为原住民祷告更多。因为以色列跟原住民都是个指标，当你看见全地的原住民兴起来了，这个也就是呢一个指标，就神的种子啊。特别 Papa Gideon 他觉得神的种子显现，他说当我看见原住民兴起，我觉得这个应验了，因为首先是这个土地的长子要兴起来啊。好，就是我们带他们去郊游啊，去个别的家庭或者聚在一起去玩啊，那个是跟孩子们去 pick strawberry 啊、pick 那个 blueberry 啊，然后呢我们有那个时候有营会啊，造句孩子们有活动啊，然后呢最后一天跟家长也分享啊，家庭的探访啊。所以呢刚才 Aubrey 牧师就说他会一起去探访，非常重要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师母哈， Hans 牧师。然后呢有我们的弟兄姊妹熟员啊，参加小班的活动，我们也是家访，跟他们 celebrate 他们的 birthday 啊。就在生活当中，还有 Sharon 也教他们的数学，我们还征召数学老师，现在就是一个周可以一个小时帮助一个小孩啊，一些活动啊，成人啊，这是郊游。你看这些图画吗？华人跟中东人在一起不是很和谐很喜乐对吧？华人跟中东人，一个华人孩子长大很自然，旁边一个中东的朋友，你会看见自己在这个图画当中吗？好，我再一个两分半钟的视频。对，我找到了这个。当你看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一颗祝福他们啊，把他们啊接纳进入我们的心中啊，这样的一个心来看，祝福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生命哈啊。
可以大声一点。
OK, 好。我最大了。好漂亮哦。给按手祝福他们。在你的邻居，你的社区，从祷告开始，看圣灵怎么带领你们。下周他们的春假，我们也有些活动，无论郊游或者到他们家里，我们还是固定到他们家里。有感动的可以来。当我们最近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们话语，这些的家庭，每个孩子，每一个父母都有他特殊的命定。我们比较精简的就是接触六个家庭，因为我们想把注意力就好好的在几个家庭，因为我们的人手，但是我知道每一个都是被拣选的，有将来要成为传福音的，是使徒，是先知，是教师， 是非常有创意的艺术家，是非常好的爱主的门徒，是非常活泼的也是要主要征召进入他末世军队的，我们跟他们一起走回耶路撒冷的，祝福以色列的。圣诞节去，阿们，谢谢。我做一个祷告哈，天父，我们敬拜你，谢谢你拣选我们华人，谢谢你拣选我们在这个时代，谢谢你拣选我们的儿女。儿女的儿女，在这个你要回来的时代，主啊，你让我们如何回应你，如何培养我们的孩子，如何今天而活，主啊，我们不足够的地方，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进入你这个爱的军队，跟大家一起把这许多的鱼一网打尽，而一条不漏啊，他们要进入你爱的家，也当你再来的时候是欢喜的迎接你，他们也要进入这个末世的军队。谢谢主，赞美你，我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祝福我们的家，祝福我们连结的，祝福我们的教会，
阿们，
让我们的华人教会一定回应你，一定让你不失望，一定你华人的心腹。谢谢主，赞美你，继续的开启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这个 Aubrey 牧师有什么补充跟回应？
阿们。
Aubrey 牧师，这个张兰，我们以色列的张兰，
哦，
以色列的我们的犹太长兄，以色列家人啊，看有什么补充哈、啊？如果 Aubrey 跟跟张兰，
我没有什么补充，我只想做一个短的回应祷告。好，张兰要不要先补充？
对，张兰很高兴啊，你在，如果方便的话。
好，那我先祷告好了哈。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今天你再一次把你的爱向我们显明，主啊，这个宣教的心是从父的心来流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让我们来体会你的心，主啊，让我们知道华人是被你拣选的，主啊，我们的祷告可以遍及所有的宣教领域，对，然后我们的行动，主，我们求你来差派，差派我们在特定的范围，主啊，来为你所用，主，我们今天就要来回应你说，主，是的，我们要加入这个末世的军队，这支不但是祷告的大军，而且还是宣教的大军，祷告的人就是最靠近父的心的人，主啊，我们要领受，主啊，你对主啊，末后世代所有未得之名、未信之名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主啊，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成为捕鱼的人，就像刚才 Agnes 祷告一样，让我们一网打尽所有你量给我们的，无论是跨文化的宣教，无论是社区的宣教，无论是华人之间的福音，主啊，无论在哪一个领域，主啊，包括原住民的、叙利亚的以及以色列的，主，你都来感动我们，你来呼召我们，主，我们在这里向你回应说，主啊，我们愿意，愿你来差遣，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好，谢谢大家，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好吗？
Agnes 牧师，
hey.
提醒一下，就是刚刚在放的视频还有我们叙利亚家庭的照片，请大家不要放在 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如果要保护他们，谢谢。
对，就自己看哈，如果跟绝对不要放在 social media， 不然的话我们就看怎么样把它删掉。对，好的，谢谢。好，
艾纳斯牧师，
哎，
是不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下个星期怎么样？是不是还有李林牧师？
他还没有说，我不晓得。